接着，请看到讲义149页科判 B。科判 B 目前的标是破防御部，是针对讲义143页。如果是依照大毗婆沙论的记载，是诸持律者，也就是不惯水。不论是法密部或是诸持律者，认为正法灭时，别解脱律的戒体也舍了。但是从有部或者是世亲的见解，认为正法灭时虽然无结界、结魔等，也品案也就是前文讲的学处，虽然没有，但是。其实其含义是，如果没有受持戒法，没有受持别解脱律仪的，是不能再心得别解脱律仪。也就是在正法灭之后，想要受在家戒、出在家戒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已经没办法做结魔了。真的，那如果先前已具备别解脱律仪的友情，不会因为正法灭就舍弃戒体。那这与法密部或者是持律者见解是不同的。对于正法的说明，在注脚85《普光居舍论记》有提到。那因此在讲义149页注脚85下文打星号2，标示星号2的引用具舍论中卷29，有提到正法有两种，一种是世尊所流传下的言教，那以内容上就是代表三藏，契经、条幅、对法。条幅就是指律，那对法就是指阿毗达摩。第二种正法是指在体证修道方面，是三菩提、三圣的菩提分法。至于正教法所注释的时间，这与受持者或者是正说者有关。那如果是正法，在讲义150页注脚栏的第一行，正法就是正法中的修道方面的这一类，其注释的时间是与能依教正修行者是否有这一类人，如果有这一类人，也就代表佛的正法是久住世间。那如果这一类人不再住世了，也就代表佛的正法同时消失在世间了。好，以上就是对于别解脱律仪的舍缘以及有部经部相关的讨论。接着第二科是说明净律律仪以及无漏律仪的舍缘。直接看到论文插行，第一科是说明舍色界系的善法。论文提到诸净律地所系的善法，舍弃的因缘有两种，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舍弃了净律地所系的善法。那特别要强调，不是生到色界，这边是色界所系的善法，譬如说四根本定，或者是色界净分定，或者是神通中的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这些都是净律地所系的善法， 那在下文还有提到是善根，就是顺觉这分，也是禁律地所系的善法。那第一种舍弃的条件是由意地，也就是具备了禁律地所系善法的这位友情从下地升到上地的时候，或者是从上地投身到下地，在这样的一种转意，意地就是转意，然后这种受身的情况，就会舍弃原本某一地，原本的某一禁律地所系的善法。第二种情况是由得退，所谓的由得退就是原本已获得殊胜定的功德退失了，那这可能与起了下地的烦恼而造成退失。譬如说提婆达多的例子，提婆达多不是食阿舍斯王的那个口水吗？那个他的神通就退失了，可是因为他很立根，所以他又马上获得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典故，就提婆达多吃阿舍斯王的口水的时候他是退失的，但是因为他的过去所修的过去所修得具备的资粮太雄厚了，所以就马上又还得。好，接着寄颂中讲的等，请看到颂曰第一行由异地退等，寄颂中还有一个等字，也就是为了说明当有情舍了众同分的时候，亦舍少分殊胜善根。殊胜善根所指的是什么呢？在这段文有特别说明殊胜善根指的是顺觉者分。请大家先看到讲义151页注脚89刮胡一，在这段文所谈的殊胜善根特别指的是銮顶忍视第一法，也就是被称为四善根或者是顺觉者分。那相关的内容在俱舍论分别贤圣品会有详尽的说明，如讲义150页注脚88有陈列。因为这四种善根需要具备的条件是至少要有位置定，或者是禁律中间，或者是四根本定才能成就。那因此呢，这四种善根都是属于诸禁律地所系的善法。那因为这四种善根它是能够随顺于抉择，这边的抉择就是指圣道，所以顺觉者分，也就是进入了銮顶忍视第一法之后，对于入正信离身入圣道呢，是有强而有力的一种阶位，是有具备了根本的条件的。所以被称为是顺觉者的随顺于圣道的之分啊。好，那因此呢，在原本具备顺觉则分的友情，有可能因为命中，也就是论文讲的舍众同分这样的情况出现，命中的时候呢，也就舍了少分的殊胜善根。那为什么说是少分呢？如 讲义150页注脚88引文的倒数第三行，请大家看到倒数第三行以及对应黑板的表示。论文提到的是，圣者依此地得此善根，施此地时善根方舍，施地言显千身上地。也就举个例子，也就是假设圣者某一位圣者在出禁律，投身在出禁律，那么在这样的寿命期间呢，没有得到阿罗汉果，就会再继续往上升，有可能会继续往上升。如果升到第二禁律的时候呢，他原本依于出禁律，或者是原本依于未自定中间禁律所得的这四善根呢，就会失去了，就会失去了。好，那这是圣者的情况。如果圣者原本是依某一地得到的这四善根呢，就当他迁身上帝的时候就失去了。那当然如现在表格所陈列的，不是所有的四善根在底下的文会有更详尽的解读。那如果一生的情况呢，是施众同分，也就是命中的时候，也就是命中的时候会舍弃这抉择分，舍弃这顺抉择分。接着论文更详细的说明，初二善根亦由退舍。初二所指的就是软顶，软顶这两种善根在一生反复是舍离的条件有两种，一种是命中舍，也就是讲义151页注脚栏第一行的由死舍，就是由命中舍。第二种情况，一生的软顶这两种善根是由退舍，也就是退失而舍，他可能又起了原本降伏的烦恼，所以这就是退舍。好，那如果是圣者的话，软顶这两种善根是只有迁身上帝才会舍。好，那接着忍善根呢，忍善根以及是第一法在聚舍论文，也就是讲义151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二行，忍即是第一法一生亦无退。所以如黑板上的表格，忍在一生的情况只有命中舍，也就是只有死舍忍。所谓的亦无退就是不会有退舍的情况，只有命中舍的情况。那为什么黑板上只有写忍而没有提到是第一法，那甚至特别附标忍中还要扣除掉真上忍呢？这请翻到讲义152页。注脚89刮胡二法宝聚舍论述引文的第四行，引文的第四行，是第一法即真上忍，无命中舍，定入圣故。那真上忍是将忍位又分成下忍、中忍以及上忍，就是再分忍再分三品的意思。那真上忍与是第一法都是一刹那，都是一刹那。如果按照修道的阶段，是真上忍先，接着才进入是第一法，那这两个阶段都只有一刹那， 所以论文才会说这两个阶段因为只有一刹那，所以不可能在这两个阶段会因为这位有情命中而舍了真上人，或者是舍了四谛法，因为只是一念而已，一刹那很快就过了。在经过真上人四谛法之后，就是进入圣道，进入正信离身了。好，基于如此的说法，所以在黑板上表格中只有提到软顶忍，那忍中要扣掉真上忍。这是因为提到分别贤圣品中有关顺觉舍分的内容，那主要是因为讲义150页对于诸禁律地所系的善法中，顺觉舍分也是其中一类。舍顺觉舍分呢，也有命中舍的这种情况。命中舍主要是与一生有关啊。那也许大家会怀疑说，顺觉舍分是在凡夫位嘛，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圣者会去探讨圣者舍顺觉舍分呢？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圣者已经经历过顺觉舍分的阶段了，怎么还会去探讨圣者哪时候或者是什么情况、什么因缘而舍顺觉舍分？这样的教义主要是跟有部三世十有法体恒存有关了。意思也就是说，虽然进入了圣者的阶位，不过他成就过去成德的善法，所以虽然已经进入了圣者位的阶段，不过成就过去已经成就过去曾经获得的善法。那将过去曾经获得的善法什么时候会完全断舍呢？那因此才会有如此这样的内容讨论。那这样的一种讨论是根源于有部的这种根本的教义，三世十有法体恒存。好，在讲义151页注脚89普光的引文中有提到，诸禁律地所系的善法，这种舍弃的条件最根本的因素，请看到注脚89刮胡一引文的第四行，总而言之，虽然现在普光居士论记谈到的是定身戒，也就是禁律律仪等，由三缘舍，第一种是义谛，第二种是德退，第三种是命中。那之所以会有这三个条件，其关键点就是后文所讲的，以禁律律仪做举例，因为禁律仪是所谓的随心转戒，也就是得到所谓的禁律仪，是因为这位有情获得了色界定。这在前文有提到嘛？因为获得了色界定，不管是色界的根本定或净分定都包含，那因此呢，才会随如此的禁律心而升起禁律律仪。所以说随心转戒是随心随禁律心而得。那既然是随禁律心而得，当如此的禁律心舍弃了或失去了之后，相关的善法譬如说禁律律仪也会随之而舍。因此下文才会讲，故舍心有三缘，戒亦三缘舍。 所以这是最根本的，最根本且算是关键的因素。因为净律所系的善法就是与相关的净律心，两者是息息相关的。那当如此的净律心失去，相关的善法也就丧失了。好，那至于普光引用了《顺证理论》卷三十九，众贤论师反对俱舍论所讲的，只提到异地舍或者是退舍，而没有提到离难舍，那么是不合理的。众贤认为应该还要加上离难舍。普光站在俱舍论的角度加以反驳，认为所谓的离难舍是只有舍少分，也就是在第九品的时候断离第九品的烦恼才能舍。那如果是只有离前八品的染污烦恼呢，是没办法完全舍。那因此在俱舍论不谈离难舍。好，那如果更详细的讨论解释，有兴趣可以参阅底下的论文内容。那如果有相关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再提出讨论。那在讲义151页最底下的问答，是将别解脱律语以及净律律语舍弃的条件做对比。那么相关的内容就必须先掌握，先厘清别解脱律语舍弃有 五种条件。那净律律语以俱舍论就是总共有三种，就是异地、得退以及有关抉择分的命中舍。那将之做比对，就是讲义151页普光俱舍论记所陈列的内容，那乃至到152页都是如此。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152页，进一步谈无漏善法舍弃的因缘。这是基于讲义150页提问者或者是所要探讨的是净律律语还有无漏律语舍弃的因缘嘛。因此净律律语也涉属于无漏善法之中，所以将无漏善法舍离的因缘表明，也就代表说明了无漏律语舍弃的因缘。无漏善法由三缘舍，第一是由得果，当由初果进一步得到恶果的时候，就舍弃了原本恶果。更正，得到恶果的时候，就舍弃了原本初果所获得的功德，所以这是所谓的由得果。由得果，那如论文讲的，得更甚、更殊胜的果位的时候，就舍弃了前一阶段的相道以及果道。那相道，比如说以初果得恶果来讲，相道就是初果相，果道就是指初果。那当然进入到恶果的时候，连恶果相的功德也舍了。那其余的举例就是恶果到三果、三果到四果也是同样的，就是得上就舍下。好，第二种是由炼根，炼根的意思就是将原本比较钝的根经过修炼之后，那么能够由钝转利。那因此 如论文所讲的得立道，这边的立道是指立根，立根的圣道，那就舍弃了顿根的圣道五漏散法。那炼根相关的内容在后文，也就是俱舍论显证品也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好，接着五漏散法第三种舍缘是由退失。以有部来讲，以有部来讲，出果是不会退，也就是出果不会退成为凡夫。那如果以见次证来讲，以见次证来讲，除了立根之外，就是不动种性之外，四果、三果、二果都有可能会退，不一定会退，但是顿根者所得到的四果、三果、二果都有可能会退，这是有部的主张。那因此其原本所具备的无漏善法也有可能会退失，如讲义153页论文所讲的，为得退时，退时果道，胜果道故。那这边又出现另外一个名相，这是在后文也会提到的，所谓的胜果道，就是以出果这个称为果道，那向恶果的时候超越了出果这样的阶段，就称为是胜果道。这边的胜也就是殊胜的意思，也就是殊胜的意思。那如注脚90下文就有解释，果道为果中道，就是果中道，果就是指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就称为果道。那圣果道呢，是得果已，起于无漏，圣前果故，就称为是圣果道。那么还有其余的解释，可自行参阅。比较常见的就是刚才口头所念的这一段说法。好，那么这一段文底下有一处标点需要做修订，请看到底下不是有俱舍师旧言这一段吗？往上两行，若不动法无学，有看到吗？那个上双引号，请移到若不的中间。不动法这个是专有名词，也就是最立根的种性，称为是不动法。在后文显证品会有提到，种性声闻道可以分六类，那不动法是最立根，它是不会退的。它是不会退，那也不需要再炼根，因为是最立的，所以是最立根的种性。好，那同样普光这一段文也引用了顺证理论卷39众贤反驳世亲将五漏散法三缘舍中的炼根也列为其中一项。众贤认为，因为炼根其实就是得果的一种情况，所以不应该重复炼根这样的内容。那同理，在普光俱舍论记也是站在俱舍论的角度加以反驳，认为得果跟炼根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不一样的是， 德果有可能是同一类顿根的有情，由初果得二果，二果得三果，三果得四果，那或者是同一类是立根的，由初果乃至见上。那炼根呢，是异类，也就是由顿转立。那虽然都有德果，但是一种是同类，一种是异类，因此世亲才会同时罗列了德果以及炼根，是无漏善法舍缘中的前二项，是有必要列这两项，而不能像众贤所讲的需要扣除其中一项。那再者，普光也连带反驳了顺正理论中所提到的，对于舍见道以及道类智，也应该附带一提。这是在顺正理论的论文有提到。那么普光站在俱舍家反驳的是，只提舍见道还有道类智是不完全的，是不完全的，因为由德果退失无漏善法的情况，不只是舍见道还有道类智而已，应该还有包含修道位的有学立根，也是会因为得果而舍无漏善法。好，那至于舍见道以及道类智，为什么是由得果而并不是由退舍无漏善法，这就是关系于有部主张出果以见次证的角度来讲，出果是不退的，出果是不会退为凡夫的，所以当入见到位还有道类智舍无漏善法的情况，是不可能由退失。大家能清楚我在讲什么吗？可以齁。所以这也是与有部所主张修圣道的这种定义是有关的。以见次证的角度，因为见到位，入见到位的有情不可能退回凡夫位。那道类智为什么是举道类智而不是用出果这个词呢？主要就是考量到说，因为有见次证跟超越证，如果是超越证的有情，它有可能得到道类智的时候是在二果或者是在三果。那么如果是超越证的有情，当他跳级得二果的时候，他也不会从二果退回出果。所以论文呢才用道类智做举例。好，那么普光反驳的是，除了舍见道跟道类智这两种情况之外，修道位的有学立根圣者也是由得果而不会由退而丧失无漏善法，主要就是因为修道位的有学圣者因为是属于立根，是属于不动种性，那如刚才所提到六种种性中只有不动种性的这一类友情是不可能退失，是不可能退回更差的更低下的阶段。因此呢，修位有学立根也符合由得果而非由退丧失无漏善法，是这个因素。好，那么其他比较 更繁杂的内容，或者是同样普光陈列了别谢多律于对应无漏界，乃至讲义154页净律律于对应无漏律于的舍缘差别，那么去判别或解读相关的内容，就需要先厘清这三种律于个别舍弃的条件，如果能掌握之后，再看再来阅读普光这一大段文，就能够更清楚的掌握了。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54页，谈完三种律仪乃至诸净律地所系还有无漏善法的舍弃条件之后，接着谈的是不律仪舍弃的条件。那不律仪舍弃的条件有三种，如讲义154页论文插行的解释，第一种是死，也就是命中的时候所依的身心舍离了，不利于所依止的处所舍离了，不利于也就相对丧失了。第二种情况是由得戒，因此如果原本具备成就不利于的友情，当愿意去纳受别谢脱律仪，甚至修得色界定的时候，其恶界就舍离了。那由于善界中的势力是强过于恶界，所以当善界呈现之后，二界就被断离了。那为什么这一段论文中没有提到无漏律仪呢？请看到注脚94花湖一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的倒数最后一行，三律中何故不说无漏律仪能舍二界？当然别谢脱律仪、净律律仪能舍二界，无漏律仪当然也具备如此的功能，但之所以不提，原因是因为得到圣道之前一定会先具备色界定，所以于见道前必得定界，在这一个阶段就已经舍离了二界，所以论文才没有提到无漏律仪。意思就是说，无漏律仪当然具备舍离二界的能力，但是之所以不提，是因为在得到无漏律仪之前，已经借由净律律仪舍离了二界，所以论文不提。好，接着讲义155页，不利于第三种舍缘是，当这位友情的色身同时具备了男女二根，此文的相续就是指身心相续，也就是代表友情的另外一个名称，这边的相续是做名词，是代表友情的意思。这位友情当同时具备男女二根的时候，不利于也就舍离了。那因为呢，二行的友情呢，他的心念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所以二行的友情无法作为利于乃至不利于的依止处。所以如 注脚九十五引文的第二行，又恶行者非真上故。这意思是说，恶行这样的这位有情，无法作为修善或者是造恶，无法修善是指受律仪，或者是得到净律律仪、无漏律仪。那造恶这边是指不律仪，然后恶行在律仪以及不律仪呢，都不具备强而有力的能力。所以说，恶行者非真上故。所以原本只有男根或女根，如果突然变为男女二根，这时候其不律仪也就自然而然的失去了。好，那接着普光引用了顺正理论卷三十九，提到然恶行生舍善恶界，恶依贪欲即真上故。这边的恶依的恶就是指男女，男女根，也就是指前文的恶行。依于男女根所生的贪欲是强而有力的，那因此呢，就无法有善戒或者是恶戒。好，那么再请看回讲义155页俱舍论本文第二行论文，在舍不律仪的第二种情况是要得别解脱律仪或净律律仪。因此这一段文主要是说明住不律仪者，住恶戒者，虽然某些时候会想说，哦，我不要再造杀生，或者是我要脱离这样的屠宰业等等，虽然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行为，但是如果这一位原本成就不律仪的这位有情，如果不去纳受诸善律仪，或者是没有得到净律律仪的话，其原本所具备的诸不律仪是无法弃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向善的心力不足以强过原本已经成就的不律仪。好，那在注脚九十六，普光大师的解释是，因为恶戒对于欲界的凡夫众生是容易获得的，因为欲界的凡夫众生具备三界的出众的烦恼，所以不律仪是容易获得。但是呢，要舍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光有想要舍的心思乃至行为，没办法完全弃舍这种根深蒂固强而有力的不律仪法。而要怎么样才能舍离呢？其中一种条件就是俱舍论所讲的第二种条件，是一定要去承受别解脱律仪，甚至去修得色界定。那当然如果更高层的定也是可以，才能够舍离不律仪。这主要是针对欲界的众生，这种不律仪因为跟无始以来的烦恼是非常纠缠在一起的，当成就不律仪之后，那想要舍离反倒没这么容易了，但是要获得呢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与无始时来的烦恼习气息息相关。好，那么俱舍论文所举的例子呢，就很容易可以说明如此的道理。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 底下的内容就留待下一周继续做说明。请问针对以上的有相关的问题吗？
有一个问题在讲义第150页。
150页。
倒数1、2、3、4。倒数第六行。他问这个四善根呢、是依欲生起。
注脚是吗？
对，注脚。
注脚
就是150页
最下面。四善根依欲生起。欲是指欲界。
欲界生起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的问题是说，如果是在即使在色界或无色界的，他讲天生呐、是不是能够升起这个四善根呢？
如果原本没有的话是不行的。依照有部的说法，如果原本没有的话是就没这个机缘，没有这样的资格了。所以只有在人天九处，人是指三洲，扣掉别俱卢，那天就是六欲天，所以人的三洲加上六欲天，总共就有九处，那一定要在欲界的这九处的其中一处，才有资格。那另外呢，这九处的友情呢，如果要成就四善根，还要修得至少是位置定。那如果有具备四根本定，色界四根本定，那是更好。那最低最低的标准是要有位置定，那么才有资格能够获得鸾顶忍师第一法。
好，以上。
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